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感谢主，你对我们过去一年的保守和带领，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也求主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走在主你的心意里面。我们恭敬把以下主要传讲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行在爱中。什么是行在爱中呢？行在爱中呢，就是凭着爱心行事为人。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心行事为人的。今天有的人是凭着疑心行事为人，对人总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今天也有的人是凭着贪心行事为人的，不管他已经拥有了多少东西，他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贪图别人的东西。今天还有的人是凭着黑心行事为人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什么事伤天害理的事情呢，都做得出来。今天也有的人是凭着假心啊来行事为人的，对人总是假情假意。当然啦，我们也看见今天有的人是凭着真心来行事为人的，对人总是诚心诚意。今天也有人是凭着良心行事为人的，不会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今天还有些人是凭着热心行事为人的，对人总是古道热肠。今天还有的人是凭着信心行事为人的，对神对人总是采取信任的态度。当然啦，还有人是凭着爱心行事，能够无私的啊对人付出啊，不求任何的回报。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应该以疑心、贪心、黑心、假心去对待别人，我们应该以真心、良心、热心、信心、爱心啊去行事为人。而且呢，爱心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用真心、良心、热心、信心的基础。因此呢，凭着爱心行事为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啊，是基督徒呢，更应该是要凭着爱心行事为人啊。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要行在爱中呢？基督徒要行在爱中，才像蒙神的慈爱的儿女啊。可见，基督徒要行在爱中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是蒙神的慈爱啊。那么为什么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就必须要行在爱中呢？因为当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当然就是要去活出神的这个生命，才像是神的儿女，不然的话就不像了。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就是爱，既然神就是爱，做神的儿女呢，当然也就要与神的爱有份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当然是要行在爱中，才像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啊，许多的孩子因为拥有父母的这个基因，或者是受到父母的这个影响，有的人啊，在外貌上长得跟父母很相似，有些呢在性情上很相似，有些呢连举手投足都很相像，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有的父母怎么样走路呢，他的孩子也怎么样走路。以前我就看过啊，一个父亲呢，他走路是外八字的， 所以呢他的儿子呢走路也是歪八字啊。以前我看过一个父亲，他走路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这个手放在后面这样走路啊，然后他的女儿啊跟在旁边也是这样子走路啊。还有的父母他怎么说话呢，孩子呢也怎么说话啊，父母怎么样教训人呢，孩子也怎么教训人啊。有一位妈妈跟她的小女儿说呢，你要乖乖的哦，不要吵，妈妈才会喜欢。后来呢那位妈妈发现她的小女儿跟她家的狗说话呢啊，跟她一模一样，你要乖乖的哦，不要吵哦，妈妈才会喜欢啊。就是因为许多的时候孩子会从遗传得到父母的身上的一些特质啊，或者是从学习当中得到这些父母生命的特质。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孩子的行为表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猜出来他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父母啊。但是也有些的孩子虽然他有父母身上的一些特质，但是可能因为某些的缘故他没有啊表现出来，所以呢就一点也不像啊他的父母。以前呢有一只鹰，他只会在地上走路，所以呢他总是羡慕在空中翱翔的那个啊鹰啊老鹰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被一只母鸡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从小呢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鸡啊。他模仿那个公鸡的鸣叫，模仿这个母鸡的走路，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有飞天的本领。因此呢他虽然是一只鹰啊，却一点也不像是鹰啊，当然他也就没有办法享受翱翔天际的那种乐趣。同样的，如果基督徒没有行在爱中的话，不但没有办法让人认出是自己是神的儿女，也没有办法得到那种分享神的爱的那个喜乐。我刚刚说过了，基督徒要行在爱中，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另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蒙神的慈爱。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蒙神的慈爱就必须要行在爱中呢？因为神所给人的这个爱不是让人独自享受的，是要去跟别人分享的。所以一个真正蒙神慈爱的人是会被神的爱所激励，以至于呢可以行在爱中的。因此除非一个人没有领受到神的爱，不然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不去跟别人分享神的爱。有一位作家描写了一个让他觉得感动的故事。有一次他到英国去啊，去到一个很落后啊，很荒凉的一个乡下地方，他就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因为他只顾看周遭的这个风景，所以忘记了啊，没有注意这个路的方向，所以呢就迷路了。当他在彷徨的时候呢，他突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径，在那个路口的上面呢，旁边呢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请进来喝一杯清凉的水啊。他想真好哦，我这样走到这里又迷路又口渴哦，可以喝一杯凉水真好。所以呢他就沿着这个小径呢他就走进去啊，一直走进去就看见有一间的茅屋啊，在那个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很清澈的这个池塘，池塘旁边呢啊，挂着一个水壳，然后有一个木牌，上面呢写着请随便喝啊。然后这个游客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想办法去找这个茅舍的主人。结果呢找到了一对年老的夫妇，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啊，很有意思，你们请人进来喝凉水，然后看到水钱的时候又请人随便喝啊。他说呢喝这个清凉的水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 这对老人家呢，他们就回答说，先生，因为我们很贫穷，不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啊，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只是尽量的把它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想这对老人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他们，所以他们虽然很穷，他们不能够为别人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愿意尽量的去跟别人分享神的爱。同样的，今天一个蒙神爱的人也会被神的爱所激励，愿意去跟别人分享神的爱。但是今天许多人会把这个去爱别人呢，把它当作是一种的责任，一种的工作所以以为好像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要做这个，我就要做那个。所以呢，有时候因为这个责任跟这个把它当作是一种工作所以呢就做得不愉快，就做得很费劲，甚至于身心俱疲。因此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行在爱中，并不是基于责任，也不是因为是工作，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去跟别人分享这个神的爱。那么要如何行在爱中呢？要行在爱中呢，首先要认识神的爱。今天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通常会认为爱是一种的感觉所以要去爱一个人呢，就必须要对这个人有感觉觉得他可爱，觉得这至少不讨厌特别是男女在恋爱的时候呢，更是要有那种触电的感觉，要有那种不由自主坠入爱河的那种感觉不然就不像是爱。所以呢，当一个人在寻找他的心上人的时候呢，如果有那种心动的感觉看到的时候心动的感觉，就觉得是有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人的爱通常是凭感觉，而且有时候还带有条件的。所以这种如果这种感觉没有了，或者这种的条件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见神的爱并不是如此。在希腊文里面呢，一共用了四个字来表达爱有一个表达爱的字呢，是指到身体的爱，特别是指到两性之间的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有一个表达爱的字呢，是讲到人伦的爱，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有一个表达爱的字呢，是指到朋友之间的爱，在圣经里面出现许多次。还有一个表达爱的字呢，是神的爱这个字当然出现过很多遍那么这种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这种的爱是一种意志的选择，而不是情感的冲动。那么神的爱有什么特质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的特质，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更是更多的描述神的爱的特质。这个我们在去年我们有简单的讲过如果今年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们也可以更详细的来谈。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仅就以弗所书5章1到7节的内容来谈这个神的爱的特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的一个特质是舍己为人。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2节告诉我们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不自私的，他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就是因为爱是舍己的。所以我们看见爱有多少呢？ 舍己也就有多少。如果没有爱呢，就不可能舍己。我们看见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的罪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以前呢，在一个数学课里面呢，有一位老师问他的一位学生说，你家中如果有六个兄弟姐妹，再加上两个父母啊，那么你的母亲啊做了一个蛋糕，每个人吃掉多少的蛋糕啊？你知道那个学生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七分之一。你的答案是多少？八分之一，对不对啊？那个老师非常惊讶，八个人吃，怎么一个人会吃七分之一？那个学生就回答说了，我知道八个人吃蛋糕，每个人应该吃多少，但是我的妈妈她总是说她不喜欢吃蛋糕，把蛋糕留给我们吃，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就吃到七分之一的蛋糕。这就是舍己的爱。我记得我母亲也是如此，她总是把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吃啊，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好像通常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啊。小时候我以为真的是如此，后来才知道有些的东西他自己真的不喜欢，但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就让我们先吃，让我们先挑啊，挑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最后呢我们不喜欢吃的啊，剩下的他才吃。虽然说母亲对孩子的爱的确是一种舍己的爱，但是多少呢还是有一些啊为自己的成分，因为毕竟孩子呢是他自己的亲骨肉，所以母亲为孩子舍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换成别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许多人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可见要为别人舍己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更多的爱才能够做得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呢有不少的事迹呢被拍成电影啊。在泰国边境的桂河大桥上呢，那么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许多英军的战俘被日本军呢关进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每天呢他们就强迫这些人呢去为他们筑那个跨河的那个桥啊。那么时间久了，连这些战俘彼此之间呢，他们就是在那里争吵打斗，因为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啊这个人性的黑暗面呢就这样呈现出来。有一天呢，有一把铁锹不见，负责的日本军官非常的生气啊，他断定一定是其中有人把那个铁锹给偷了。为了防范以后不会再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就把这些战俘全部集合在一起，然后要他们把那个偷了铁锹的人交出来，不然一律处死啊。那时候大家那些战俘遇到这种情况，吓得都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突然呢就有一个人就站出来啊，这个军官呢为了杀一儆百，所以当场呢活活的就把他给打死了。那么他的队友们把他的尸体清理之后呢，他们不久之后就再去清点这个工具，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一次的清点竟然没有缺少这个铁锹啊，是上一次清点的时候算错了啊。这件事情对那些啊被俘虏的人呢，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因着这个无辜的人 他为了挽救其他人的性命，所以呢，他们深受这个人的行为的感动，他们就不再彼此仇视，不再彼此在那里斗争，甚至于他们开始彼此帮助，互相的照顾。当这个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呢，这些生还者他们并没有去逼迫那些曾经虐待他们的日本军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要宽恕这些曾经虐待他们的人。在那里我们看见那个人，因为他愿意舍己为别人死，所以他的这个爱呢就感动了其他的人，让他们不但能够去爱人而且去爱不可爱的人，甚至于去爱他们的仇敌。今天一个人除非真正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爱，不然的话就很难去活出这样的爱。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有些人虽然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爱，但是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像这样的爱跟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爱不是一样吗我相信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爱放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只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那样的爱来所以如果光从表面上来看为了别人而舍己这一点来看呢，有些不信神的人跟我们所做的是一样的，但是从舍己的动机来看呢，却是有所不同。今天有的人之所以会舍己为人呢，他可能是出于江湖的道义。今天有些人之所以会舍己为人，可能是为了行善积德。今天有些人之所以会舍己为人呢，可能是因为职责所在有的人之所以愿意舍己为人，也可能只是一点的恻隐之心那这些的动机即使是属人的层面，但是还有一种舍己为人的动机呢，是属灵的层面，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就像耶稣他愿意为了拯救世人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一样。所以一个人的舍己为人，可以是为人做的，可以是因为其他的因素而去做的，但是也可以是为神而做的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舍己为人，如果是为神做的，是要比为人去做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谈到神爱的特质，除了是舍己为人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杜绝罪恶。虽然神的爱让他愿意为了爱人而舍了自己，但是神的爱呢，不是溺爱，也不是乱爱。所以尽管神爱世人，但是他却恨恶罪恶。他不但恨恶罪恶，而且他不会纵容人去犯罪。所以一个行在爱中的人，除了要能够舍己为人之外呢，也要杜绝这个罪恶。如果一个人一方面行善助人，一方面又做坏事害人，你想这个人有没有行在爱中呢？没有。所以一个真正行在爱中的人他不但会恨恶这个罪恶，而且他也会远离这个罪恶。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到七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提到一些行在爱中的人不应该做的事情。可见要行在爱中呢，就不可以做罪恶的事情从以弗所书五章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行在爱中的人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应该去做这个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或者是贪婪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男女之间的淫乱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所造成的。今天许多人以为爱呢，就是男欢女爱，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爱呢，却不是如此。真正的爱不是只为了满足个人的这个情欲啊，真正的爱是要懂得节制自己的情欲，不受肉体情欲的控制。在这里，保罗不但认为一个人行在爱中呢，不应该做淫乱、污秽、贪婪的事，而且呢，连提都不可以提，不可提罪恶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眼中，是说你真正在行为上去做了，你才算犯罪。就算你去想了，都是你只要有这样的心思意念，都是犯罪。所以对罪恶的事情呢，是连提都不可以提，以免让自己陷在这个罪中。一个行在爱中的人，除了不可做不可提罪恶的事情之外，这里他讲到连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可以说。在这里淫词是指什么呢？淫词就是指污秽的言语。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说黄色的笑话。另外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这个妄语，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愚蠢的话语。愚蠢的话语就是指那些浪费时间而没有意义的话。还有讲到戏笑的话，是指那些玩弄辞藻而粗俗的笑话。那么这一类的话语对于基督徒而言都是不可以的。基督徒的言语里面应该要表现出这个爱。那么什么样的言语是有爱的言语呢？爱的言语就是要能够造就人的言语。比如说感谢的话就是爱的言语。当我们多说感谢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激发人的感恩的心，会让人更加懂得去对神感恩，或者是对人感恩。虽然说行在爱中不可说戏笑的话，但是幽默的话也只要是对人有益处的还是可以说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以前在柏林的美军俱乐部里面举行一个晚宴，当晚呢招待一位有名的空军英雄乌特将军。有一个年轻士兵呢被指派在他那一桌呢服侍他们。那么这个士兵为这个乌将军斟酒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酒呢倒在这个将军光秃秃的头上。看到这种情景呢，大家都吓了一跳。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士兵也吓得全身发抖。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乌将军呢拿起那个餐巾呢就擦擦他的头，然后转身对那个士兵说呢，老弟啊，你想这种方法治疗秃头有效吗？如果有用的话我早就用了。乌将军呢以幽默来化解这样的一个令人尴尬的一个场面，不但赢得全场的热烈的掌声，而且呢让人也对他更加的敬重。所以如果我们在别人不小心所犯的错误上也能够用这样的幽默来对待，不但对自己有益处，因为我就不会生气生气会伤身也会影响灵性而且也会对别人有益处，因为会让别人感觉到自己被接纳、被饶恕这就是爱的表现。一个行在爱中的人呢，除了不可做、不可提罪恶的事情，连这个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可说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可与行恶的人同伙。西晋有一位大臣傅玄，在太子少傅真里面他提到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接近好人，你就变好；接近坏人，你就变坏。啊，同样的，一个人如果要行在爱中呢，就不可跟恶人同伙，以免受到他们的影响。以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只善唱歌的这个黄莺啊，然后他就把它跟麻雀养在一起，他希望那个黄莺的歌喉呢，可以改变麻雀的叫声啊。哪知道三个礼拜之后呢，黄莺的叫声跟哪跟麻雀一样。这就是最对人的想，就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在诗篇啊，第一篇他会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无可避免的，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此呢就跟罪恶妥协，我们乃是要远离这些罪恶的事情，才能够行在爱中。要行在爱中，除了要认识神的爱之外呢，也要领受神的爱。为什么行在爱中要领受神的爱呢？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啊。唯有当我们认识到神的爱，并且领受神的爱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啊。如果一个人并不认识神，也没有领受神的爱，那是很难用神的爱去爱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参加了这个服务性的社团啊，我们的团员呢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金钱啊，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我想许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有精神、有体力的话，可能就去自己玩的啊，哪管得了别人的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好像还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人啊，愿意花时间、花体力啊，去帮助别人啊。但是当我对神的爱渐渐有了一些的认识之后，我才发觉我的那个爱并不完全啊，因为我当初之所以会加入那个服务性社团的原因，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带有目的的啊。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因为社团的活动很多，很好玩，而且女孩子也很多啊，可以认识女生啊。我跟师母呢，就是在那个社团里面认识的啊。所以虽然我们的确帮助了许多人啊，但是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呢，只是好像去可怜他们，只是好像去施舍他们，并不是真的去爱他们啊。甚至于做了之后还自以为是好人啊，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好啊，其实呢什么都不是啊。因为有神的爱的人呢，是会平等的去看待别人，不会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也不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低啊。所以我们看见啊，有神的爱的人去爱人的时候，是不会带着这样一个自私的目的的。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神的爱，以至于可以去用神的爱去爱人呢？一个人如果要领受神的爱啊，那么就必须要接到那个爱的源头，就是要与神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爱的源头连结在一起呢？首先当然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呢，是处在一个与神隔绝的一个情况，我们跟神的爱其实是隔绝的。所以如果要得到神的爱啊，就必须要先恢复与神的这个关系啊。 那么要恢复与神的这个关系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要领受神的爱呢，除了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藏在主里面。当一个人藏在主里面的时候，那么神的爱也会藏在他里面。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藏在主里面呢？一个人如果要藏在主里面呢，当然就要常常的来亲近主。当我们常常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浸润在神的爱里面，不但被神的爱来滋润啊，所以就不断的领受这个神的爱。一个人要藏在主里面，除了要常常亲近主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遵行主的话。当然遵行主的话的时候，就会活在主的爱里面，神的爱就会不断的充满自己。所以我们越多的遵行主的话，其实就是越多的领受神的爱。要领受神的爱，除了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要藏在主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要接受别人的爱。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爱呢都是直接从神来的但是呢，许多的时候神的爱是透过其他的人来的，透过其他的人传给我们。今天许多的人，他们因为经历到神的爱，所以呢，神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去传递他的爱。因此，当今天如果神借着某个人来传递他的爱的时候，那我们千万不要拒绝，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领受就好啊，我不需要别人的爱。其实神的爱大多数的时候是透过人来传递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主的爱就会在那里传来传去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认为我已经很有爱，或者我自己可以领受神的爱。我们乃是要学着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爱所以主耶稣他才会劝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的。要行在爱中，除了要认识神的爱，要领受神的爱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效法神的爱。在这里的效法呢，就是模仿的意思。孩子会模仿父母，作为神的儿女也要模仿神。神怎么样爱人，神的儿女就怎么样去爱别人。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模仿的不像，许多时候我们只模仿到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真正模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内涵。以前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甩头的动作，他就会甩头，因为他的头发有时候会盖住他的头。那么有许多的传道人就喜欢模仿有名的传道人讲道，所以有一位传道人就模仿这位有名的传道人讲道。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也是不断的在甩头但是别人看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是秃头没有头发。像这样的模仿呢，就有点只是模仿到表面的功夫没有模仿到他实际的内涵。所以在效法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只模仿一些表面的功夫，乃是要模仿到实际的内涵。以饶恕来作为例子，今天许多人以为效法神的爱就是只要表面上好像客客气气勉为其难的表示愿意饶恕对方那就好了。但是其实心里面呢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呢，也只是模仿到饶恕的一个表面而已因为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的那个饶恕是什么样的一个饶恕呢？是打从心里面的一个饶恕， 是完全的饶恕，是既往不咎的饶恕，是已经完全放下的饶恕。当神说他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他对这个人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把他一笔勾销了，神不会再去提起这件事情，也不会把他放在心上。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要用神的爱去饶恕别人的话，那么也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在表面上说是饶恕别人，但是还耿耿于怀的话，那就不是真的饶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爱是我们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呢，我们都要来认识神的爱，我们也要来领受神的爱。当我们认识神的爱，领受神的爱之后，我们也要效法神的爱，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去活出这个爱，行在爱中，不但去爱神，而且也去爱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即使我们是不配你的爱的，但是你却如此的爱我们啊，愿意为我们舍己。主啊，今天当我们领受到主你这舍己爱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好叫我们能够去分享主的爱，让更多的人得到主的爱。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一年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去活出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